大家讲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乃是在刚刚读过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我喜欢大家打开圣经一面听一面看，
我们希望大家把圣经打开摆在面前，一面听一面来看。
其实最好呢，你有自己的圣经，
最好是自己带自己的圣经。
然后你听到有些好东西呢，你写下本圣经啊。
当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
我记得在年纪之前跟大家许下一个承诺。
我记得在一年多前向大家有个承诺。
如果哪个人呢将你本圣经写到成本满晒呢，我就送一本金边皮面的圣经给你。
我向大家说，哪一位在圣经上做记录都全部写满的话，我就送一本金边皮面的圣经给你。
这个承诺现在有效的、
这个承诺到今天还是有效。
当然你不要回来画花的，
当然不是叫你回家特意把它画花了。
有几自己读圣经，或者听到读圣经，哇，写低啲笔记，咁写下写下写满晒咧，我就送一本俾你。
当你自己读圣经跟听讲到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把它画下来。你若画满一本圣经，我就把新的一本圣经送给你。
好，我哋大家睇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至到三十四节。
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看见保罗向雅典这个地方的人讲道。
我们来看保罗向雅典这个地方的人讲道。
雅典这个地方的人是很有学问的人。
雅典这个地方的人是非常有学问的。
很多希腊的哲学家在那里。
许多希腊的哲学家在那边。
所以保罗在这里遇见两门的哲学的人士都在那里。
所以保罗他遇到两门的这些学士们都在那边，
好似以比古罗派同埋斯多亚派，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那两个派别，
以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
在第十八节的地方，以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
啊，咁啊呢啲咧都系哲学家嚟啦。
这两种都是哲学家。
那么保罗在这个城里面讲道呢？
保罗在这个城市里面讲道，
他很心急，
他非常的心急。
为什么心急呢？
为什么心急呢？
因为在第十六节保罗说他遇到满城都是偶像。
因为第十六节上面讲了他遇到满城都是偶像，
哇，他很心急，
因此他非常的心急。
保罗呢就在这个第二十二节就说他们，
保罗在二十二节跟他们讲，
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他们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这个第讲出保罗第一个心急的原因，
这是讲到保罗第一个心急的原因。
原来雅典人呢将鬼和神混为一谈，
原来雅典人把鬼跟神混为一谈，
不是分辨鬼和神有什么分别的，
并没有分辨鬼跟神有什么分别。
好多人呢拜神都是的啊，
许多人拜神也是这样子，
拜鬼和拜神是拜在一起的，
拜鬼跟拜神都全部拜在一起了，
那不对的嘛，
这样子是不对的
啊。鬼呢就不是帮你的嘛，害你的嘛，
鬼不会帮助你，那是会害你。
所以保罗很心急，
因此保罗非常心急。
第二个原因保罗心急呢，
第二个原因保罗心急，
就是原来这些雅典人都很虔诚的嘛，
原来这些雅典人非常虔诚，
这个在第十七节讲来听，
这在第十七节有记载，
和一些虔敬的人来跟他们辩论，
他和那些敬虔的人辩论，
保罗又称赞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保罗也称赞他们凡事非常敬畏鬼神，
这么热心寻求神，
这么热心的寻求神，
这么虔敬的人，
这么敬虔的人，
但是寻错了，你说可不可惜呢？
但是却寻错了，是不是可惜？
所以保罗为他们心急，
因此保罗对他们非常心急。
还有吗？
还有一点，
原来这个雅典的神呢，好多好多神的，
而且这个雅典神有雅典城里面有很多的神，
见到满城都是偶像。
保罗看了满城的偶像。
那么根据一些考古学的资料呢？
根据一些考古学的资料。
哦，原来雅典真的多神哦。
原来雅典实在是多神的，
每条街一个神，
每一条街有一个神，
每间屋一个神，
每一间屋子有一个神，
每一个人都自己有个神，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神。
那些考古学的资料就说，你在那个城呢找一个人呢就容易找过一个神。
他们说在这个城里面你找一个人要容易找过一个神，
因为太多神了，
因为太多神了
啊。 嗱，你睇下雅典人拜咁多神噃。
你看雅典人这边拜那么多的神，
拜咗咁多嘅神，佢哋都未够啊。
他们拜了这么多神还不够，
佢哋仲拜一个叫未识之神啊。二十三节讲。
第二十三节还说，他们还拜一个未识之神。
啊，我唔识噶，佢哋又佢哋话唔知系边个，都拜埋佢啦咁啊。
他们并不认识这个神是什么，一同拜吧。
嗱，呢句说话表示乜嘢呢？
这句话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们拜这么多神都未曾得到心灵里面的平安和快乐。
这表示他们拜了这许多的神还没有得到心里的平安跟喜乐。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啊，我记得我和我爸爸妈妈传福音都是这样的、啊、
我记得我当初向我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爸爸妈妈，你信你那个信了这么多年都是搞成这样。
我说你爸爸妈妈，你信你们的那个神，信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你不如信我那个耶稣啦，几好啊！
你不来试试信我那位耶稣吧？
你谂谂啊，系喎，我信了这么多年，搞成咁啊！
他觉得实在是信了这么多年，搞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如果你信好多好多神呢，仍然得不到平安快乐啦，你应该要揾嗰个未识之神啊。
所以，如果你在心里面寻求各样的神都没有得到平安喜乐，应该来寻求这个未识之神。
我哋觉得好奇怪嘅，
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雅典呢个地方咁有哲学、咁有学问嘅地方，
雅典这个地方这么有哲学学问的地方，
但系佢哋揾唔到神。
但是他们却没有找到神。
我见咧，寻找神咧，唔系根据你聪唔聪明噶嘛。
可见寻找神并不是按照你的聪明智慧。
唔系根据你有冇学问噶嘛。
并不是按照你有没有学问。
系根据你肯唔肯谦卑。
那是根据你肯不肯谦卑。
肯唔肯承认你个罪。
肯不肯承认你的罪。
好似头先啊，林志成弟兄讲嘅见证一样。
就像刚刚梁弟兄所教的见证。
点解呢班雅典人揾唔到这个未识之神呢？
为什么这帮雅典人找不到他未识之神呢？
老实说，他们找神的原则错了嘛。
老实说，实在是因为他们找神的这个寻找神的原则错了。
他们想着拜多个不要紧，总而言之拜晒就梗有个中的。
他们的原则就是说全部都拜嘛，全部都一起拜了，其中一个一定会拜对的。
你知道呢，现在呢在东南亚有一种教叫做一贯道啊。
东南亚有一种叫一贯道，
又喺东南亚又叫做德教嘅，
东南亚就叫德救
啊。咁佢咧就信儒道佛耶会噶嘛，
他们信呢儒道佛，
耶稣回，
还有回教
啊，五种宗教一齐拜，
五种宗教一同来拜。
有一次我喺菲律宾见到一个女人咧拜咗八个偶像喺度。
我也是在菲律宾看到一个女人拜了八种偶像，
有玛利亚，有观音放在一起的，
有玛利亚跟观音都摆在一起，
耶稣放在关公旁边，
耶稣摆在关公的旁边。
那我跟她说，喂，你有没有得她同意啊？喂，玛利亚，你喜不喜欢在观音旁边坐啊？
我跟她开玩笑说，你有没有问她，等到她同意，玛利亚喜不喜欢观音在她旁边坐？
你问她关公喜不喜欢坐在耶稣旁边啊？
你问问关公喜不喜欢坐在耶稣的旁边？
你问她将她放在一起得不得啊？
你没有问他们，征求他们同意就把他们摆在一起，可不可以呢？
她又没想这样，
她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只是想着八个都拜，十有个中啊。
她想到八个一起拜，一定有一个会中的。
好像这里有八杯水啊。
这里好像有八杯水。
有一杯有维他命的，
其中有一杯是有维他命的，
有七杯有毒药的，
七杯有毒药的。
那你说我喝完它实喝到维他命啊？
你就用了同样的原则说，我全部把它喝完一定会喝到那杯有维他命的水。
但你喝了七杯毒药呢？
但是你却饮了七杯的毒水。
你死七次都没行得定吗？
你死七次都未定
啊。所以雅典这些人这么有学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原则去寻求神。
这些雅典人这么有学问，却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则寻求神。
尤其是他们不去寻找一个至大至高的神。
尤其是他们没有去寻找那位至高至大的神。
没有原则去寻求神，乱地寻求，你说可不可惜呢？
没有原则来寻求神，你说可不可惜？
所以保罗很心急啊。
于是保罗非常心急。
还有人叫你心急过啊。
还有一件事情叫他心急的。
第三十一节讲。
第三十一节说。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停停。
在二十一节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那这帮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啊。
这帮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保罗同他传福音。
保罗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不听我，
他们并不是不听，
听我
也听，
还带保罗去那个阿略巴古，就是那个讲学的地方来到听我，来到叫他保罗演讲，
还把保罗到了亚略巴古那个地方来讲道。
那我见他们愿意听，
可见他们是愿意要听
，当保罗讲完了，
当保罗讲完了，
那这个第三十二节啊，
我们来看第三十二节，
有些人讥诮保罗啦，
有人就讥诮他，
有些人就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有人就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这个愿意听过吧，
是表示他们愿意听
，不过这个态度呢就有点轻佻啊，
不过他们的这个态度有点轻浮
，就是说再讲点来听啊，挺得意哦，
他说这非常有趣，再说来听听吧，
这样的态度的，
以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保罗讲完了走人了，开始跟他们讲，
因此保罗讲完后就转头就走了。
什么叫做将新闻说说听听呢？
什么叫做将新闻说说听听？
原来他的意思就是当那件事是新闻，跟他自己无关的，
原来他们把那件事情当作是新闻，跟他没有切身的关系。
你说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啊？挺得意哦，这样
他们说你们说耶稣钉十字架那非常有趣，
不将所听的道放在心里面跟自己有关系，
并没有把所听的道摆在心里面跟自己发生关系，
一种不打紧的态度，
一种完全不打紧的态度。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真的发现到有好多人听道听好多年都未曾信主，就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发觉许多人听到听到多年还没有相信，就是这个原因。
我见到有些人说去礼拜堂挺好的，听下道挺好的，
有许多人都说去礼拜堂听听道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问他你信主没啊，
但是你问他信主了没有，
他说我不信主，
他说我还是不信比较好，
他喜欢听了吧，
他却喜欢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当作资料听，
因为他只把它当作一些资料来收集，
听下的资料挺好，
听听看一些资料
，所以上个礼拜我讲那个美满家庭，好多人拿那个讲章，
因此我上个礼拜讲美满家庭的时候，有许多人向我要那个奖章
，今天还见到有人跟我拿那个讲章，
今天还有人向我索取那个奖章
，这个是好的，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如果你只是讲你又不接受你又不信呢，
但是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却不接受也不相信的话，
对你完全没有益处，
那对你完全没有益处。
所以这帮人呢将新闻说说听听，
因此这些人把新闻说说听听
跟自己没有关系，
跟自己没有关系。
保罗心急到了不得，
保罗就非常的心急，
你说为什么这帮人会这样呢？
你说这帮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最奇怪呢，连雅典里面的客人都是这样的话，
最奇怪的连雅典里面的客人也是这种态度。
雅典出世的，你的祖宗遗传因子是这样，没办法啦。
如果你是在雅典出世的，可能是祖宗的遗传因子，所以没有办法。
但是连住在雅典里面的客人都是把新闻说说听听，不紧张的。
但是甚至于雅典里面的客人也是这样，把新闻说说听听，完全不打紧。
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有两派的哲学影响整个城，
原来是有两派的哲学影响全城，
一派就叫做以比古罗派，
一派就叫以比古罗派
，这个第十八节讲了，
是第十八节说
以比古罗派，
以比古罗派
什么叫做以比古罗派呢？
什么叫以比古罗派呢？
原来根据呢这个古代的文献研究呢，
现在根据古代的文献研究，
这一门的希腊哲学的学者呢是赞成享乐主义的吧，
原来这一批的希腊哲学的原则乃是要赞成享乐主义
，一个人最重要就享受，
一个人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享受，
他们说连天上的神都天天在这享受的嘛，
因为连天上的一些神都是每天在享受
，他们不顾世间发生什么事，总顾自己享受就可以了，
他们不顾世上发生什么事，只顾自己享受就行了
，我记得做十几二十年前那些嬉皮士，美国的嬉皮士，
我记得十几年前美国那些嬉皮士们
，他们又有一个人生主义的话，
他们有一个人生的，哲学
，他们的哲学就是说人最紧要享受你的青春快乐，
就是人最重要就是享受自己的青春快乐，
如果有任何什么规条拦了你享受快乐呢，你就摆脱那种的拦了，
如果有什么样的规条影响你去寻求那些快乐的话，就把那原则 摆脱。
即使佢系道德嘅观念或者社会嘅法律，佢拦咗你快乐啊嘛，你就唔好理佢。
即使是道德观念、社会的这些法律拦住你，你都把它一概别撇弃。
咁就变成颓废咯。
因此变成颓废，
系咪？我唔知道大家嚟到温哥华，你觉得点样？
我不知道你们来到温哥华觉得怎么样？
啊，有啲人嚟到温哥华有一个感觉嘅话，
有些人来到温哥华有一个感觉。
温哥华嗰啲人系中意享乐嘅地方。
温哥华这些人是喜欢享受的地方。
不顾别的，只顾把新闻说说听听。
不顾别的，只顾把新闻说说听听。
啊，点解啊？因为最紧要享乐啊，最紧要享受啊。
因为最重要的是享乐享受。
如果系咁嘅话，你就一世都听唔明咩叫福音。
如果是这样子态度，你一生一世都听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
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派。
另外一派叫斯多亚派。
斯多亚派嘅主义系讲乜嘢呢？
斯多亚派的主义是什么呢？
话一个人最紧要单纯。
一个人最重要是单纯，单纯。
啊、你听咁多福音，你系复杂啦嘛？
你听这许多的福音太复杂了。
冇听咁多，总言之单纯。
不要听那么多，主要是单纯。
其实即系傻傻地咁解吓。
其实是有点傻傻的。
即系唔会分辨啊！哎，总言之单纯得啦。
因为他们不懂得分辨，只要单纯就行了。
咁佢哋仲认为呢，人生最紧要嘅目的呢？
他们认为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就系单纯到一个地步，对乜嘢都冇兴趣。
就是单纯到一个地步，对什么事情都不发生兴趣，
无论乜嘢都影响唔到你嘅内心，唔会动心嘅。
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你，使你心动。
就算情欲啊，就算你嘅喜乐啊，就算悲哀啊，你冇理佢，唔好动心。
就像情欲、哀动，对你都没有动心。
咁你话呢个人惨唔惨呢？
你说这个人凄惨不凄惨？
呢个人嘅良心变成麻木噶啦嘛？
这个人的良心就已经麻木了。
你见到快乐，你唔快乐；你见到悲哀，你唔悲哀，咁系咪麻木啊？
你看到快乐，你看到悲哀，都无动于衷，实在是很麻木。
所以难怪保罗咁心急讲道呢，呢班斯多亚派嘅人就唔动心。
因此保罗那样心急地讲到，斯多亚派的人完全不动声色。
所以我们见到保罗在这个雅典的地方讲道，很少人决志信主吧。
所以我觉得呀，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很少人决志信主、
啊、就是因为这两派的哲学影响整个城的人吧。
因为这里有两派的哲学影响全城的人。
我很觉得这两派的哲学虽然间今日唔存在，但系个思想仍然喺好多人嘅心里边。
虽然这两派的哲学在今天不存在，但是这种思想乃是影响到今天的人。
好多人注重放纵享乐，
因为许多人注重想放纵享乐。
好多人叫自己嘅心唔好喐咁容易动心，
许多人使到自己心不要随便动情，
咁样就叫呢个人麻木。
因此使到他就麻木了。
但系其实保罗呢一次讲嗰堂道系好精彩嘅。
其实保罗讲的这堂道非常精彩的。
我们大家来欣赏这堂道啊，由这个23节开始。
我们来看看这保罗讲的这堂道在23节的记载。
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在23节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这么说，即是表示他的意见不是随便发表的。
保罗这么说表示他的意见并不随便发表，
是有研究的，
乃是有研究。
他说我游行观看，
他说我游行观看，
这个就是说去视察去研究这样。
这表示他是在小心去细查，
细心研究细心研究，碰到一座坛叫做未识之神，
因为他细心的研究观看之后，碰到一个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保罗说你不识，我告诉你听啊。
保罗说你们不认识，但是我告诉你们。
保罗呢不是用一个打擂台的姿态跟他们讲道啊。
保罗并不是拿一个打擂台的这种姿态来跟他们讲道。
保罗不是攻击他们的宗教。
保罗并不是在攻击他们的宗教，
乃是将他们不识的讲给他们听，
乃是把他们不认识的讲解给他们。
保罗就在24节说了，
保罗就在第24节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保罗在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
保罗提到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
保罗提到这位神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这里
提出第一个寻求神的原则了。
这里提出了第一个寻找神的原则。
提到创造宇宙万物。
提到创造宇宙万物。
即是教雅典人去找神的时候，你找个寻根究底。
就是叫告诉他们说，去寻找神的时候要寻根究底。
啊，那些花草树木在哪里来的？
这花草树木是从哪里来？
哦，太阳啊，照那些植物长大来的。
太阳照那些植物，所以长大来的。
太阳在哪里来的？
那太阳从哪里来呢？
一路追寻，追寻。
你一直在追溯上去。
追寻到底的时候，这个宇宙的来源是神创造的。
追溯到底的时候，就可以发觉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那这个寻根究底的这样的态度才找到真神的嘛。
这种寻根究底的态度才能够找到真神。
那如果你找一个真神灵啦，你就信，那你找不到的嘛。
如果你要寻找神，来寻找哪一个最灵的，就寻找他，一定寻找不到。
每个宗教的神都说灵的啊。
因为每个宗教他们就说自己的神是非常灵验的。
那你怎么找呢？
你怎么去找呢？
你找寻根究底，找这个宇宙的根源。
你寻根究底来寻找宇宙的根源。
那么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呢？
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他就不是属于某一种民族的了吗？
那么他就不局限于某一种民族。
那是全人类属于他的。
那是全人类的这位主。
他说他既是天地的主。
这边说他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啦，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这个说话很有意思的，就很合理的。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合逻辑。
寻找神第二个原则要合理的嘛，
因为寻找神第二个原则要非常合理。
神造天地，那你就做一间屋给神住，那对不对？啱唔啱逻辑先？
神是创造天地的，你却创造，你却造一个屋子给他住，合不合逻辑？
啊，譬如话那个有钱佬呢，起好咗好多座大厦嘅。
比如说一个有钱人，他建了许多的大厦，
他会不会要求一个住客整间细屋仔俾佢住呢？
他会要求一个那个建造人建造一个小屋子给他自己住。
他要求个住客啊，
他会要求那个住客
啊，做间细屋仔俾佢住，
做一个小屋子给自己住。
当然啦，冇可能啦，成座大厦都佢做嘅。
当然是不可能，因为整个大厦都是他自己造的。
啱唔啱啊？
对不对？
所以基督教呢，冇神庵冇神位噶喎。
所以基督教没有神庵没有神位的。
凡系有神庵神位呢，即系表示嗰个神呢住喺嗰度就唔啱逻辑噶啦。
凡是有神庵神位的，都是表示那个神是住在那边，这是不合逻辑的。
你睇我哋教会有冇咩地方系有个神主牌啊、神位啊咁有冇？
你们看看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哪个地方安置一个神位呢？
冇噶，
没有的。
咁又吴牧师嗰座咩嚟噶？
那你说吴牧师那是什么东西？
那种不是神主牌的、啊、
那个并不是一个神位的，
那是金灯台，
那是一个金灯台，
是一个象征的，
那是一个象征。
你想详细知道呢，你看我们那本列治文宣道会简介那本书就有了、啊、
有想详细知道这个可以看我们列治文宣道会预备的一个小手册、
啊、如果你没有呢，随便在外面就拿、啊、
如果你们没有可以在后面索取。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会住在人手里面住的殿的嘛，
所以创造天地的主是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
也都不会接受人手来服侍他的嘛，
也不会接受人手来服侍他、
啊、你又烧些元宝蜡烛香给他啊，
你烧些元宝蜡烛给他
啊，给些生果拜他啊，
拿些生果来拜拜他
啊，给他烧猪献给他啊，
拿烧猪来献给他，
那你要供养他、哦、
那是表示你要供养他，
他都受你供养，他又怎会赐福给你呢？
他既然还受你的供养，他怎么能够赐福给你呢？
啊，不合逻辑啊，
这实在不合逻辑。
神创造天地万物，你们给什么他？请问你给什么他？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请问你拿什么给他？
他不受人手服侍的。
他是不受人手服侍的。
如果他受人手服侍呢？
如果他受人手服侍呢？
保罗就说了。
保罗就说了。
二十五节下半句。
第二十五节的下半句。
好像缺少什么。
好像缺少什么。
那这个神这么缺乏的，那你还拜他？
如果这个神真是那样缺乏的话，你还拜他？
不接受人的服侍呢，就表示他是全丰盛的神嘛。
他不接受人手服侍，就表示他是全丰盛的神、
啊、所以我时时传福音都话俾嗰啲朋友听啊。
所以我传福音常常对那些朋友们说，
我话如果嗰个神要求你捐钱然后先得救嘅，嗰个神就系穷神嚟噶啦。
如果这个神是要求你捐钱然后你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个这个神就是很穷困的神、
啊、因为佢每个人收埋啲钱佢先可以过活，佢系咪好穷咧？
因为他必须要向每一个人收了钱以后他才能过活，那是不是很 穷苦的神
呢？一个全丰盛的神是什么都不要的，
一个全丰盛的神是什么都不需要的，
他不会缺乏什么，
他不会缺少什么。
下半句又说了，
下半句又说
自己倒 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是全丰盛的嘛，
这表示他实在是全丰盛的，
他将这么多东西给我们，
他将许多的东西给了我们。
我必须解释一下这几个名词的话，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几个名词。
他将生命给我们，
他要将生命给我们。
这里所说的生命呢，其实是指我们灵性的生命，
这里呢是指灵性的生命，
因为它跟气息有分别，
因为这跟气息是有分别的。
气息是肉体的生命，
气息乃指肉体的生命。
有人死了没气息嘛，没气息了，鼻孔没气息了嘛，
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鼻孔就没有气息了。
灵魂的生命同肉体的生命，
灵魂的生命跟肉体的生命，
同埋万物赐给万人，
还要将万物赐给万人。
什么叫万物呢？
什么叫万物呢？
咁啊，原文圣经唔系指物质嘅物喎。
原文圣经并不是指物质上的物，
即系所有人所能够享受到嘅福分啊、福气啊，乜嘢都系呢个神赐嘅。
就是人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分福气，都是这个神所赐的。
而且佢唔系赐俾一两个人，赐俾万人，全部所有嘅人。
而且他不是只赐给一两个人，乃是赐给万人。
哇！你话佢富唔富有啊？
你说他是否非常富有？
根据呢句说话，大家就要明白喎。
根据这句话，我们应该明白。
我哋食嗰啲饭系神赐噶。
我们吃的饭乃是神所赐。
太阳雨水系神赐噶。
太阳雨水也是神所赐。
有啲人唔明咧，就话你哋基督徒时时祈祷要食吃饭你要祈祷。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每次吃饭要祷告。
神要多谢神。
神整天都要祷告神。
你多谢你两只手做工，喺边揾钱啦？
你没有谢谢你自己两只手做工，哪有钱？
他又不明，
他们就不明白。
你两只手会做工揾钱，
你两只手是可以做工找钱，
但你做揾几多钱你都做唔到一粒米出嚟，你知唔知？
但是你找再多的钱也造不出一粒米来。
神叫生长噶，
那乃是神叫他生长的。
万物从神那里来的，
万物乃是从神而来的。
这是全丰盛的神，
这乃是全丰盛的神。
这样敬拜寻找这个这样的神才是对的，
我们这样寻找来敬拜这位神才是对的。
所以寻找一个真神呢，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寻找真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你寻找一个全丰盛的神，这个神圣啊，
我们要来寻找这位全丰盛的神才是对的。
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即是说全人类从始祖一个始祖亚当夏娃来的。
现在是说我们全人类都是从始祖亚当夏娃来的。
换一句说话就是说呢，每一种民族都同出一个源头的。
换句话说，每一种民族都是出于同一个源头，
同一个神的，
同一个神，
所以同一个救恩，
是同一个救恩。
保罗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我是犹太人，我们信犹太教，你是雅典人，信雅典的教。
保罗并不是说我们犹太人信犹太教，你们雅典人信雅典教。
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神，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有同一个神的。
而且下半句又讲得很好吧，
下半句讲得非常好，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即是说每一个人的寿命有限了，
就是说每一个人寿命是有限的，
他们所占的空间有限了，
他们所生活的空间也有限制。
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占好少空间嘅啫，系咪啊？
我们一个人占的空间非常小。
就算你全世界周围跑啦，你都系见好少嘢嘅啫嘛。
就算你全世界到处旅行，你都看到的东西都非常稀少。
整个宇宙咁大个奥秘，你知好少嘅啫嘛。
整个宇宙这么多的奥秘，你知道的非常稀少。
再加上你嘅寿命有限。
再加上你的寿命有限。
你至多一百岁就死得噶啦。
你最多活到一百岁。
请问咁细嘅人，咁短嘅寿命嘅人，点能够明白所有嘅奥秘呢？
请问这么有限制、有限度、这么寿命非常短的人，怎么能够明白神所造的一切的奥秘呢？
所以这样看上来，我们应该谦卑了。
因此我们这样看，就应该自己谦卑了。
神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有限，
神定了我们每个人寿命有限的，
我们所占的空间有限，
我们所占有的空间也有限。
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得救信主，就要趁机会。
就是表示我们要得救信主，一定要把握机会。
因为你有限的，
因为你是有限的，
你条命有限的，
你的命是有限的，
你去的地方有限的，
你去的地方是有限的，
你不找紧机会就没机会了，
你都没有抓住机会，机会就会失去，
对不对吧？
是不是呢？
所以有些人呢，他说哎，我仲有好多嘢未明，等我明白晒啦，我就信耶稣啦。
有许多人说，我还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不明白，等我明白完全了，我才来信主。
我第一个答案就话，我话你有几长命啊？
我第一个问题回答他就是你有多长命？
你有一千岁啊，你都未明白得晒啊！
就算你有一千岁，也不能完全明白。
我仲有你呢，去过几多地方啊？
我还问他说：“你去过些什么地方？”
你都不能够去晒整个宇宙去认识这个宇宙的奥秘啊！
你都不能到宇宙到处去走，能够明白宇宙的一切奥秘。
但是二十七节就话了。
但是第十二十七节说：“
要叫他们寻求神，
要叫他们寻找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哦”神给我们一个很短的时间的机会。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短暂的机会，
一个好小的空间的机会，
非常小的空间的机会，
借着这个小的机会去揣摩去认识这个神，
借着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限制来揣摩这位神。
那你说这样就死定了，那我这么短命，我这么小个，那怎么能够揣摩到这个宇宙的神啊？
那你说我这么有限这么小，我怎么能够揣摩到这位宇宙的神呢？
啊，二十七节最后尾个句就好宝贵吧？
二十七节非常宝贵。
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后面那半句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啊，呢句说话真系好好啊！
这句话实在非常好。
同我哋中国人所讲嘅冥冥之中有个主宰。
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举头三尺有神明，
系一样意思嘅，
是同样的意思。
啊，你唔好以为嗱，我个命系咁短，我个空间系咁细，我点能够认识到呢个宇宙嘅神呢？
你不要说我的命这么短，我的空间这么受限制，怎么能够认识这位宇宙的神呢？
其实你如果肯谦卑，佢就喺你旁边啦。
其实如果你肯谦卑的话，他就在你旁边。
佢离我哋唔系好远嘅啫。
他离开我们不远。
因为咁嘅缘故呢？
因为这个缘故。
二十八节就更加重要啦。
第二十八节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意思即系话佢喺旁边睇住我哋点生活咋？
意思就是说他在旁边看着我们怎么生活。
我们的动作看到晒的。
我们的动作全部被他看到。
你怎么犯罪啊？你怎样啊？做啲羞耻的事啊？他看到晒的。
你怎么犯罪？怎么做一些羞耻的事情？他完全看到。
甚至我哋存留都在乎他的。
甚至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他。
意思就是我哋几时死啊？或者死不去啊？他在度管辖住的。
意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不去，都是他在掌管。
生活动作全流全部是他控制的。
我们的生活动作全在他的掌管之中。
因为他就在我们旁边。
因为他就在我们旁边。
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
我们如果去寻求一个这样的神。
我们如果来寻找这样的一个神。
我们就应该敬畏他。
我们就应该来敬畏他。
我们应该要照他的旨意来生活。
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
其实他是谁呢？
其实他是谁呢？
那下半句又话啦，
下半句说，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喺呢度，保罗呢就引用雅典人嘅古代嘅诗人的一句说话。
保罗在这边就引用雅典人古代诗人的一句话。
你哋嗰啲诗人啊，你哋嗰啲阿李太白啊，你哋嗰啲孟子啊，边个啊？
他就说你们诗人像李太白、孟子他们这些人
啊，他们都讲过了，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嘛。
他们也说过了，我们也是神所生的。
其实我们中国呢，我们古代很多人呢都讲过类似这样的说话。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有许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好像我刚才讲话冥冥之中有个主宰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等等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冥冥之中有位神明，举头三尺有神明的。
啊，好似有一本书呢。
好像有一本书。
专门研究中国的字的。
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字的。
啊，他将中国的字研究他的古代的思想怎样传下来的。
他们研究古代的思想怎么样存留下来。
我讲过你们听了。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天字。
天这个字。
其实是一。大，
其实是一跟大的组合。
一个最大的神就是天了。
一个最大的神乃是天。
那个二字，
这个
义
义义这个字、
啊、用了羊代替我就是义了，
用羊来代替我就是义了，
是吧？好多那些字呢跟圣经是有关系的，
有许多的字跟圣经有关系的。
现在保罗呢就引用雅典的诗人指出，
现在保罗用引用雅典诗人来指出，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神不是谁来的，是我们的爸爸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并不是别人，乃是我们的祖先，
他生我们的，
他生我们。
来这里呢我曾经讲过很多次，
我这边已经讲过很多次，
当我们将这个神当作神那样离行离立，我们好像不觉得宝贵，跟他有距离啊，
我们如果跟把这个神中间有距离的话、
啊、我们不觉得他很宝贵，
我们就不觉得他的宝贵。
所以耶稣教我们祈祷，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这样说、啊、
所以这个使徒们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子说，
他说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
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啊、叫这个神在天上的父的吗？
我们称呼这位天上的神为父，
他跟我们很亲的吗？
他和我们非常亲切、
啊、所以我们不是去相信外国人的菩萨，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相信外国人的菩萨，
是相信全人类灵魂的天父吧，
乃是相信我们全人类灵魂的天父，
这个这么很亲很亲的关系，
这是非常亲密的关系的。
但是保罗就在这里指出了，
保罗这边指出来
29节，
第29节，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就不当以神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啊、其实这个说话呢简单地来讲，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这句话简单来说，
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神是怎么会是我们生的，
神既然我们既是神所生的，神怎么是我们所生的、
啊、你用手这么挑刻它生它出来，这样做它出来，怎么会呢？
你用手这样雕刻出来生它出来，怎么是对的呢？
那、啊、我不合理的嘛，
这实在不合理，
生我们的嘛，
他既然生我们，
那你挑刻它出来，
你却雕刻它、
啊、这个不合理，
这实在不合理。
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根据30节呢，
跟着第30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神并不监察，
蒙昧无知，
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什么叫蒙昧无知呢？
什么是蒙昧无知呢？
即系指呢啲雅典人寻求神冇晒呢啲原则，
就是这些雅典人他们寻找神完全失去原则，
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到讲咁长咧，好多寻找神嘅原则。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道，有许多寻找神的原则，
不去寻找这个宇宙的根源，
我们不去寻找宇宙的根源，
不去寻找一位至大至高的神，
我们不去寻找至大至高的神，
不去考虑神做我们的，我们又想着我们做他，
我们不去考虑神造我们，我们却去造神，
不去考虑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揣摩神，反而呢就认为呢我们呢随便可以制造到它出来，
我们不在在这个有限的年日跟空间去寻找神，我们以为可以随便制造神，
那就变成愚昧了，
这就成为愚昧。
所以保罗很心急，
因此保罗非常心急，
你们这班有学问的人，有知道学的思想的人，怎么这么愚昧呢？
你们这班有学问有哲学思想的人，为什么这样的愚昧呢？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还未曾归向这位真神呢？
如我们还没有归向这位真神，
你只管凭这些原则去找，
你只管凭着这个原则去找，
你周围去找，
你到处去找，
找一位至大至高的神，
去找一位至大至高的神，
找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去寻找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找一位主持公平审判的神，
去找一位主持公平审判的神，
你一定找到圣经这个，
你一定会找到圣经上的这一位，
你不会找到第二个，
你绝对不会找到第二位。
以前耶稣未降生之前，
以前耶稣没有降生之前，
那时候人不认识耶稣的，是不
是？那些人并不认识耶稣，
耶稣还没降生嘛，
因为耶稣还没有降生，
但是以前那些人拜这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就是拜圣经这个，
但是以前的人拜那个创造宇宙天地至高的神，那是拜同样的这个，
好像麦基洗德，
就像麦基洗德，
他不认识这个神的，应该
他应该不认识这个神。
但他所敬拜的就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但他所敬拜的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那他就是侍奉这个神。
他就是侍奉这位神。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以前拜天呢，
所以我们讲有些人以前中国人拜天。
拜天是什么？
拜天是什么呢？
天就是一大的嘛。
天就是一大。
拜一个至大，一个至大的神，就是这个神。
拜那位至大的至高的神就是这位。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有这个准确的原则的寻求神，你先寻求到嘛。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有个准确的原则来寻找神，一定会找到。
保罗就说了。
保罗就说，
以前你们蒙昧无知，神不理你。
以前你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你们。
但是保罗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但这边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以前不计较，
以前不计较，
现在你就要悔改了。
现在你们就要悔改了。
为什么特别现在？
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保罗指出，现在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个世界。
因为保罗指出，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他为我们做了救恩了嘛。
他为我们成了救恩，
就有个机会去得救了嘛。
因此我们有个机会可以去得救，
现在就要悔改。
因此现在就要去悔改。
有些人一听到悔改这两个字就全身紧晒。
有些人听到悔改这两个字就全身紧张。
有没有搞错叫我悔改？
有没有弄错呢？怎么叫我来悔改？
你说我犯好大罪啊？
你以为我犯了什么？
其实他有错，
其实他是错误的，
不是犯大罪才要改的，
并不是犯了大罪才需要悔改。
你不准确就要改的嘛，
你不准确就要悔改，
是不是？好像你射击那样，
就像你射击，
你不准确了嘛，不要改回正。
你不准确就要改正，
好像你揸车那样，
就像开车，
你出错了 exit 就要改回转头。
你出错了这个高速公路就该回来。
其实我们每天都改的，是不是？
你其实每天我们都在改。
你炒餸落得太咸喎，寻日嗰啲餸啊太咸喎，明日你再炒嘅时候，落翻少啲，救翻正佢。
你昨天晚上炒菜炒得太咸了，那么今天就要少摆一点盐吧。
咁咪又系要改？
这也是在改。
咁咪以前蒙昧无知，寻找神嘅原则寻错晒，咁系咪要改？
那么以前蒙昧无知寻找神寻找错了，今天是否要改呢？
所以保罗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所以保罗就说，如今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这个所设立的人就是指耶稣基督吧？
这里所指的设立的人就是指耶稣基督。
按公义即是按公平啊，
按公义就是表示按公平
审判天下，
来审判天下。
有些人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了，
你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不犯罪，不犯罪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得救？
我不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为什么要信耶稣才得救呢？
我呢信了佛教嘛，
我信了佛教，
我祖宗十八代都是佛教嘛，
我祖宗十八代都是信佛教。
我在佛教的环境长大嘛，
我在佛教的环境长大。
那就因为不信耶稣我就要落地狱了吗？
就是因为我不认识耶稣就要入地狱吗？
那各位你听清楚了吧？
各位你要听清楚，
不是因为你拜佛而落地狱，
不是因为你拜佛而入地狱。
神是按照公平审判的，
神乃是按照公平来审判的。
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将来神审判的经文都说，神按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圣经上各处的经文讲到审判，就是讲到神将来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不是因为你拜佛的缘故落地狱吧？
不是因为你拜佛的缘故入地狱，
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好而落地狱。
那是因为你行为不好入地狱。
如果你拜佛，
如果你拜佛，
你的行为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如果你的行为是完全没有错，
那么神怎么会将你放落地狱呢？
那么神怎么样把你摆到地狱去呢？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神按公义审判天下的嘛，
神乃是按照公义审判天下，
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嘛，
按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
不过问题呢？
我问题就是，
如果你按恩典来讲，
如果你按照恩典来说，
耶稣基督已经造成这个救恩了，
耶稣基督已经造成了这个救恩。
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你就虽然间有罪都得救。
因为这个救恩的缘故，虽然你有罪，还是能够得救。
因为耶稣替你的罪死。
因为耶稣替你的罪死，
赦免你的罪，
赦免了你的罪。
那么你拣边条路呢？
那么你选择哪一条道路呢？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说一次好了。
嗱，你话你冇罪啊嘛？
你说你没有罪，
你冇罪根本就唔使信耶稣嘅。
没有罪就不需要信耶稣。
你信乜嘢都得，
你信什么都可
以？你真系冇罪就得噶啦。
你只要真是没有罪就行。
神将来按公平审判你嘅。
神将来是按照公平来审判你。
你真冇罪唔使落地狱。
你如果真的是没有罪，你不需要进地狱。
因为圣经讲话，神按照个人嘅行为嚟报应个人嘅。
因为圣经说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咁你敢唔敢话你自己完全冇罪呢？
你敢不敢说你自己完全没有罪呢？
如果你话系啊，我真系有啲罪。
如果你说我真是有一点罪，
咁你如果有啲罪，你就要揾啱一个救恩啊嘛。
如果你是有罪，你就要找一个对的救恩。
佛教冇为你预备救恩啊嘛，冇一个佛为你死，为你钉十字架啦嘛。
佛教并没有为你预备救恩，每个佛都没有说去为你死。
现在神嘅儿子为你死而复活，造成呢个救恩啊嘛。
如今神的儿子为你死，造成这个救恩。
好似你冇病。
好像你没有罪，
冇病唔使睇医生啦、
啊。没有病就不要医生。
耶稣系咁讲话，冇病嘅人用不着医生噶喎。
耶稣就这么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
如果你真系有病呢？
如果你真是有病呢？
你就要睇啱个医生啊嘛。
你就要找一个对的医生。
啊，你唔好揾嗰啲黄绿医生啊嘛，所谓系咪？
你就不要找那些江湖医生。
啊，如果佢俾错药你食，你就死快啲啦。
如果你他敢把错的药给你，你死得更快。
咁你要揾个啱嘅医生。
你要找一个对的医生，
即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表示同样意思。
你有罪你就找耶稣，
你有罪就要找耶稣。
你说你没罪，当然没罪，不用信耶稣。
如果你说没有罪，好，不需要信耶稣。
但你是不是真的没罪呢？
但是你是否真的没有罪呢？
每一个人问，如果问心问清楚点，你一定有罪。
每个人自己问自己的话，一定知道有罪的。
啊，因为这个缘故，在天下人间只有靠着耶稣才得救。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天下人间只有靠着耶稣才
能得救。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他为我们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
他为我们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
保罗将这个信息告诉雅典人听。
保罗就把这个信息告诉雅典人。
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
信息。但很可惜呢，
但是非常可惜，
雅典的人将它当作新闻说说听听。
这些雅典人却把它当作新闻来说说听听。
啊、我不知道今天听我讲道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啊，吴主光讲嘢不是新闻，是旧闻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我吴主光讲的道是不是新闻，乃是旧闻？
啊，咁啊，连说说听听都唔使啦，
连说说听听都不需要
了。啊，我瞓觉都得噶啦，
我睡个觉都行。
啊，咁啊，更加弊。
那更加糟糕。
啊，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很重要跟你讲啊，寻求神的原则。
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寻找神的原则。
这个神按公平审判天下。
神乃是按照公平来审判天下。
一齐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离我哋唔系好远。
你离开我们不远。
你俾我哋好容易就寻找到你。
你让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够找到你。
但系如果我哋将你歪曲变成偶像，
但是我们如果把你歪曲成为偶像，
变成一个犯罪嘅神，
变成一位犯罪的神，
我哋当然间寻找唔到你。
我们当然寻找不到你。
求主赦免我哋。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俾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你，
认识你为我哋至大至高的真神，
认识你为我们至大至高的真神。
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
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受感动的，
如果我们今天中间有人受感动的，
愿意接受你的，
愿意接受你的
天父啊，愿你赐福给他，
天父愿你赐福给他们，
赐他信心，
赐给他们信心，
赐他悔改的心，
赐给他们悔改的心，
给他得救，
让他们得救，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恭敬祈祷，
我们讲恭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